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在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10月10日至12日到访澳门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10月9日下午在玫瑰堂前地集会，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大陆游客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观看横幅及图片，了解在大陆被封锁的真实消息。
10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心区集会游行，向民众讲述中共17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呼吁制止迫害。学员们举行了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努力向广大民众讲真相。在皮卡迪里广场附近，一位老年西人男士接过传单后，立即停下脚步，聚精会神阅读。他表示自己知道法轮功，听说过在中国有盗卖人体器官的现象，但这是他第一次了解到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这让他震惊。老人表示对共产党与人权和人性为敌的本质有认识，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并鼓励学员要坚持下去。
10月3日至4日，英国执政党保守党于伯明翰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党代会年会期间，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设立真相点，向参加年会的人士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制止活摘的签名。许多与会人士经过时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并在制止活摘请愿书上签名。作家安娜·安德鲁和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米雪和朋友一起到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桌前签名。安娜表示，他们签名是因为活摘人体器官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超过人类道德底线的事，这不只是中国人的事。
10月8日，英国威尔士法轮功学员来到首府卡迪夫商业中心区讲真相，练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向广大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制止迫害。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要求制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男青年丹尼尔认真观看了真相展板，随后带着有些愤怒的表情说，这当然是罪恶，是反人类罪，他们如此践踏人权，竟然为了钱这样做。中共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起了那个坦克人只身独挡坦克的画面，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
有四万多居民的小城布鲁萨尔是德国巴登福腾堡州卡尔斯鲁厄县内最大的城市。9月17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活动，给市民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真相。当天有许多布鲁萨尔市民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祝愿。一名年轻女子签完字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是大好事。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6日发布了2016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说，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报告说，据明慧网公布的2015年人权报告，当年遭绑架、抄家和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近2万人次。英文明慧网收集的资料显示，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有15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张秀丽被迫害的大脑失去记忆，胳膊被打断。
9月27日至29日，最新国际独立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作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访问瑞典，向国会、法律、医学、人权活动及媒体等各界人士揭露已在中国持续17年的中共推动的大规模活体强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引发媒体与民众的关注。瑞典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提醒瑞典民众不应接受中国良心犯的器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崔涛，男，李瑞凤，女，杨金玉、杨金凤姐妹，胡波，女，王长顺，男等12人近日被绑架。9月22日早8点半左右，崔涛在送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被警察绑架，随后非法入室抢走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等。李瑞凤的丈夫开门时，四名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当时李瑞凤只穿了一套短袖睡衣。胡波给住院的父亲送饭时，刚出家门被蹲坑的警察非法抓捕。
河南济源市九名法轮大法学员被绑架强制洗脑迫害，李月趁被迫害至精神恍惚。2016年9月6日至9月25日，610头目刘天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谢洪武、法制办孔翠平、卢瑶等再次在济源市少园镇的黄炼树农场办了个洗脑班。李月趁近60岁，是个从不多事、小心谨慎的农村妇女。9月6日被五个身穿便衣的男女突然闯进家里绑架，送到洗脑班迫害。
广东河源法轮功学员李娘心和六岁的儿子9月24日下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河源禁毒所。过后警察又把李娘心和六岁儿子带到河源源城派出所。在源城派出所，李娘心看到自己丈夫刘庆强被恶警双手铐在窗口上吊着。
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高连珍女士于2010年被610推翻法院的判三年还五年的判决，直接判刑三年，被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出狱前一个月，高连珍被强迫吃下不明药物，出狱后出现身体溃烂、大小便失禁、高度腹胀等不良症状，于2016年9月12日含冤离世，时年57岁。遗体火化后，股骨头呈黑色，且内有一浅绿色糊状不明物。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6年10月8日，美国休斯敦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回顾了师父1996年10月12日首次莅临休斯敦讲法的情形， 多位学员交流了自己这些年来在参与不同的讲真相救人项目中的修炼体会。10月9日，学员们在著名的河门公园集体练功。
10月9日，奥地利法会在首都维也纳举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学员们交流了如何修好自己、向内找、如何做好三件事的心得体会。职业高尔夫运动员苏菲是修炼了一年半的年轻新学员，他交流了在今年纽约法会看到师父，感受到师父讲法既威严又含着无法形容的慈悲。他意识到什么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并感受到救人的紧迫。他利用一切机缘讲真相。
韩国光州的2016中壮庆典于9月29日至10月3日举行。虽然细雨绵绵，但这次活动仍然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与者。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给众多观众送去祥和与美好。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说，法轮功是身心修炼大法，天国乐团队列很整齐，请大家再给演奏美好音乐的天国乐团热烈的掌声。
10月10日，第四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节在广岛市东区文化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该交流节，并在舞台介绍与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主持人走到台前激动地说，太棒了，刚才在场观众都一起跟着练了，谢谢法轮功团体的朋友们，谢谢。
10月3日，在每月举行的首次教育仪式上，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普埃布拉市埃瓦尔爱迪生大学向学生们传授法轮功的功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0月10日，由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在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举办的第48届盛大的感恩节大游行。主办方对法轮大法代表队高度评价，并希望代表队明年能再来双子城参加大游行。据主办方发布的消息，现场观众大约有70万人，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电视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直播。
10月9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哥伦布节庆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对观众们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天国乐团的成员不仅演奏乐曲，他们每个人都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主持人说，世界需要真善人。游行主委就勒弗罗尼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游行真正的亮点，他们非常整齐，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排练。法轮功是最受欢迎的队伍之一，从亮眼的服装到他们的精彩演奏练功都非常棒。
10月8日，台湾彰化县员林市为庆祝升格为县辖市满周年及双十中华民国国庆，举办了彩街游行的热闹活动。由2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仙女队再次获邀为前导队伍，传递节日的快乐。承办这次活动的员林国际青年商会会长徐家伟感动地说，看到两侧的法轮功学员，不管雨下多大，他们都不为所动。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欠缺这种精神。他特地邀请在场所有人给法轮功学员热烈的掌声。
10月10日，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台湾彰化市云林北港镇的游行演出中获得民众的热烈回响。彰化县议员李清木在游行结束后表示，他所认识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很坚定，法轮功是很好的信仰，真善忍是很正向的，气功的修炼对身体很好。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反迫害、讲真相的精神也特别令他感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最高法院立案受理罗江平家属求偿案。罗江平2013年12月23日被云南省第一监狱押解回家， 五天后含冤离世，年仅51岁。家属要求追究监狱和警察的责任，并提出国家赔偿要求。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与高级法院暗箱操作，明显枉法不回后，2016年6月2日，最高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日前，代理律师从最高法院获知，案件尚在研究讨论之中，该案的承办时限为6个月，将在12月2日之前审结。罗江平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撒莲镇平阳村人，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法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身轻体健，更乐于助人。平阳村一直缺水，特别是旱季更为严重，过去农民为了争水灌地吵嘴打架的事经常发生。1996年缺水的季节，包括罗江平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主动让其他农民先放水灌地，从此再也没有发生为水争打的事了，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2012年1月6日，罗江平到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山上村发真相资料，被龙川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云南华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12年6月1日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在监狱期间，罗江平因不认罪遭受监管虐待，长期禁闭小号，戴脚镣手铐，遭体罚殴打，被灌不明食物和液体，强制超负荷劳动酷刑。罗江平入监前健康状况良好，监管虐待之下身体虚弱，出现行动和生活自理困难。家属获悉情况后，即委托律师去监狱会见代为调查取证，要求停止虐待，向狱方提出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但是云南省第一监狱违反法律，拒绝依法进行病残鉴定，既不积极医疗，也拒不依法办理保外就医，直到罗江平离世前5天才将罗江平送回四川老家。罗江平离世后，家属四处奔走，多次交涉，要求获知罗江平的具体死因，要求查阅医疗病历和调阅监控录像等诉求均遭拒绝。2015年3月，家属再次聘请律师来到监狱，向监狱提出追责和赔偿要求，云南省第一监狱仍然不受理。2015年6月，代理律师来到监狱的上级机关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提出控告。11月，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复议决定，维持监狱的决定，对罗江平家属不予赔偿。2015年12月，律师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申告。2016年3月，云南省高级法院在拒不依法进行听证并且律师缺席的情况下，驳回家属请求。针对云南省高级法院的错误决定，代理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申诉。律师认为，云南省高级法院的国家赔偿决定程序违法，未能查清案件事实，而且认定因果关系错误。针对代理律师提出的理由，最高法院经审查，最终立案受理了该案。目前，该案正在最高法院的审理之中。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雷在清被绑架，现已回家。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雷在清在2016年9月30日上午在郫县马街发真相碟被人举报，当时马街派出所来了10几个警察，将雷在清绑架到马街派出所。雷在清在派出所不断地讲真相，其中有明白的警察做了三退。到中午，警察喊雷在清吃饭，雷说，我吃不吃都无所谓，只要你们喊法轮大法好。这时10几个警察同声喊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早晨，派出所将雷在清放回家。
四川5名老人被庭审，律师力陈无罪，检方语塞。2016年9月27日下午和28日上午，四川省会理县法院分别对罗继平、董秀琼、马灵仙、沈家凤、郑琼5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 五位来自北京、成都、西昌的律师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五位法轮功学员的年龄从60岁到70岁，他们于2016年1月30日晚在云甸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云甸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已被关押8个月。国宝为了达到对老太太们非法判刑的目的，不断拼凑材料，将现场收到的材料数量翻了一倍。在9月27日、28日的法庭上，律师们指出，五位老太太修炼法轮功后，他们曾经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他们按真善忍做人，把事实告诉给父老乡亲，让大家分享修炼法轮功的好处。他们把被迫害17年的真相告诉乡亲，还公民的知情权。他们是在维护宪法，不但没有犯罪，而且还有功于国。当公诉人污蔑五位老太太散发的资料的性质时，律师们要求呈上当天收到的资料，其中有真相、明白、希望、天赐鸿福、世纪大审判、全国起诉江泽民等资料。律师们当庭读了里面的文章，如最高检察院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用良知帮助我们自己，30万美金归还韩国失主，找回忠孝礼义的内涵，善良生命的路标，护士见证的奇迹，植物人行走自如了，千金良方德等。律师质问，这些都是教人向善从德的内容，难道是邪的吗？公诉人无言以对。律师还当庭读了法轮功学员马灵仙的儿子给法官的信，信中诉说了他从小就见证了他母亲的不幸。信中这样说，我的母亲因和父亲感情不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因人生的坎坷、工作的繁忙，落下了一身病，工资低又要担负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母亲生病了不敢买好药治疗，更不敢到医院诊治，只在药店买便宜的药应付应付。母亲修炼法轮功了，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不再生病了，脸色红润了，精力充沛了。后来我母亲几次三番的被抓被关押，学校讲台不准她再上了，老师和学生投来的是鄙视的目光，我们都成了多余的次品。最后一次我母亲被判刑了，送到成都龙泉驿监狱，母亲的退休金也被教委取消了。当时我已经考入大学，因失去生活和学习的必须费用，我不得不辍学，永远失去完成我为之奋斗的大学学业，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基本生活而奔波。辩护律师最后陈词，希望法院能依法办案，维护宪法的尊严，惩恶扬善，公正执法，让自己的判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严正声明，本周2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老人与真相调伏，大陆来稿，中秋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学完法已经8点多了，我给师父行礼，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弟子要出去救人了，全靠师父加持和安排。我带上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起诉江泽民，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真相条幅出去了。车开到一个地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一排一排的人家，我想这是一条主通道，来来往往的人应该很多，每个人只要经过都会看到真相条幅。于是我把车停好，拿了一幅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刚准备挂上去， 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人朝我这边走来。这么晚了，谁还会出来啊？挂还是不挂呢？还是等等吧，等他过去了再挂。不一会儿，这个人就到了我身边，原来是一个骑三轮车的爷爷。我想等他走过去，我再挂。可是这位老人就把三轮车停在这里不走了，嘴里还用那种严肃的口气对我说，这么晚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心里想着怎么办，是保持沉默还是与他直接交流。大概停在那里一两分钟，可老人还是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把条幅放好，走到老人身边问道，老人家，您刚才是在问我在干什么是吗？老人回答，是的。我在这里挂真相条幅，挂起诉江泽民，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什么？起诉江泽民？你快说说，快说说，怎么起诉他啊？我说，现在贪污腐败，道德败坏，空气污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到国家领导人，小到村干部都贪，全都是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成的。他欺骗了十几亿中国人，当时在电视上诽谤我师父，还说法轮功学员自焚，全部是江泽民一手安排的，全是假的。而且最邪恶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给有钱人。今天的社会做好人都要坐牢判刑，做坏人可以明目张胆。你怎么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江泽民是个总坏蛋，老人激动地说。我接着讲了更多真相。老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你说的都对，全都是对的。你有笔吗？把这些记下来我看。你说的我都记不住了。你也不用记太多，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放到心里就行了。我又问老人，这么晚您是要去哪儿啊？我在家里没事做，就想出来溜达溜达。您这是等着神佛来救度啊，所以我们相遇了。您入过党团队吗？入过的话赶快退出来，天灭中共在即，共产党做的恶事太多了。我只戴过红领巾，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心里知道就行了。那不行，一定要退出来，神佛才好救度你的。我给您取个化名退了，退了就有神佛管，那多好啊。取化名我怕自己到时候不记得，还是用我自己的真名退吧。您能做出这么明智的选择，我真的好高兴，替您高兴。我也是，我心里也很高兴，说不出来，就是高兴。老人说完走到我的车旁边，看着我的袋子满满的，又对我说，你能不能拿出来我看看啊？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拿出来给老人看。在淡淡的月光下，法轮大法好的每个字体都是那么的明亮耀眼。我让老人念了一遍，然后站在车上把条幅高高的挂好。老人抬起头仰望着，老人让再拿一幅出来。我随手拿了一幅起诉江泽民的条幅，老人一看马上说，这幅给我吧。不行啊爷爷，这是救人用的，不能送给您。我不是自己用，我明天到村里头人最多的地方去挂，我告诉他们江泽民被起诉了，他们肯定都愿意看，都愿意听。看来您缘分不浅啊。好吧，给您一幅，还给您一幅世界需要真善忍吧，你想办法挂高一点，让人人都看得到。我对老人说，我得走了，还要去其他地方。老人说，去吧，早点回家。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悟到，现在的人都是在渴望着被救度，只等着我们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去，面对面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
黑龙江绥化市2350人签名起诉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绥化市各界民众2350人纷纷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立案调查，盼望早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中共这场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长达17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看了起诉江泽民杂志就说， 姜大嘴没干啥好事。大法弟子说，现在全球在起诉江泽民。他说，我签，用真名签上了，并写上江泽民该杀。一个卖货的老大爷听说要起诉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说，江泽民大裤裆，没问老百姓干啥好事，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对农村夫妇经常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早已做了三推，说我家这庄稼长势好，都是大法的护佑，托大法的福。他们听说起诉江泽民很高兴，立即签了名，并领着大法弟子到他的亲朋好友家，让他们也签，一共十多家，五十多人，大多都是用真名签的。还有一对四十多岁修理部的两口子，听说全国起诉江泽民，说用真名行吗？大法弟子说，用化名也行。他说，还是用真名吧。于是用真名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卖大饼的人听说要起诉江泽民，用真名支持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并对妻子说，我也给你签上了啊。妻子说，行，我支持。开装潢店的夫妻俩经常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很相信大法。两三年前也做过营救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证签，当时他家买房子贷了款，活源也没有那么多，妻子刚做了妇科手术，很虚弱，家里压力很大。夫妻俩听说营救大法弟子，啥也没说，用真名签上了。大法弟子说，你们此善举，天地可察。他们也很高兴。之后妻子身体恢复得很好，家里又买了门市房，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他家的收入不断增长。这次听说要起诉江泽民，妻子毫不犹豫地签上了真名，又直接让丈夫也签上了。一个退休老干部看到大法弟子讲真相，跟大法弟子说，前两天他们同学聚会，说起法轮功的事时，他们说共产党要完蛋了，都要退党。他想帮同学都退出，结果一下子退出六七个人，而且都是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他在起诉江泽民上签了名，说江泽民太坏了，真是祸国殃民。
人心与因果，起死回生不是神话。山东来稿，我叫张国玉，今年44岁，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园林县一个普通农民。我能活到今天，是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第一次发病是在2012年，那年我40岁。原先我身体强壮，干很多的活也不觉得累。可是那年9月份开始，双腿水肿，皮肤发亮。我在乡镇医院输液治疗七天，发现没有效果，然后又到临县中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炎，又开始输液治疗，七天后还是没有效果。后来肚子大的好似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但身体别处却是骨瘦如柴，于是又转到德州市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又开始住院治疗，每天从早晨8:30开始输液，到晚上12点，还有昂贵的白蛋白，不但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腹水更多了，大夫说是病情使然，于是我又坚持了几天，最后觉得肚子好像要炸开一样，于是第10天我就决定离开医院，不再治疗。家人也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有没有治疗这病的疗效显著的大医院。于是我又在家人的劝说下，转到了济南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治疗方案同家里的医院几乎如出一辙，只是不经常的腹腔穿刺放水。期间医生给推荐了一个比较前沿的治疗方案，好像是在肝上置管，不但费用天价，大概需要10多万20几万，疗效也不确定， 而且身体的虚弱程度也不一定能承受，所以我没有接受。按常规治疗措施，十多天后病情虽有好转，也起色不大，所以我只能出院回家休养了。一个月后，我开始嗜睡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再次被家人送往临县中医院。当晚家人都准备好寿衣临床了。我家中大嫂修炼法轮功，急忙让我家人在我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老师救命。结果第二天清晨，我奇迹般的清醒了，有意识了，连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渐渐蛋白的指标涨上来了，家人第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就在办完出院手续的那天，我突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全身大汗不止，经外科诊断为脐疝嵌顿，生命出现危险，只得转入外科做急症手术。老主任说，因为严重腹水，身体状况很差，也许连手术过程都坚持不下来。家人怀着一线希望，还是让我做了手术，但术后好久还是腹水不减。因为昂贵的住院费用和我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所以我再也不想治疗了，就回家等待天命。回家后，我真正开始相信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从修心性开始。两个月后，我的身体出现奇迹，慢慢的能练动功了，身体感觉出现神奇，腹水消下去很多，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逐渐能行动自如，能下地种菜，自己做饭了。我决心不再停下来，天天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甘肃省信访局局长戴炳龙遭恶报被捕。甘肃来稿：戴炳龙，男，现年55岁，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人，任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日前已被捕。一同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赵世琴及儿子、他表弟等多人。戴炳龙于1997年8月任宁县县长，他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地道的酷吏。2000年以暴力收税，逼死宁县梁平乡交不起农税的一个贫苦农民，制造了震惊全国的613恶性涉农案件。2001年因企业改革，又逼使一个穷工人在县政府大门上吊自尽。戴炳龙作恶多端，他发狠心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得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赏识，职位不断攀升。2001年7月，戴炳龙任县委书记，后任庆阳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恶党委常务副书记，于2012年8月调省党委任职。从戴的升官图看出，中共恶党重用的是些什么货色，百姓不处于水深火热中才是怪事呢。但是善恶终有报，表面看戴炳龙犯了受贿罪，其实质是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了天理的报应。听说戴案还牵出70多个贪官，更大的报应还将继续出现。1999年720后，戴炳龙兼任宁县处理法轮功领导小组及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610的组长，为向恶党邀功升官，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当年就非法抓捕大法弟子8人次，相继非法劳教4人次，非法抄家20多人次。2002年戴炳龙调任庆阳市副市长，主管文化教育卫生，继续追随江贼一伙迫害大法，使该市教育系统成了迫害大法的重灾区。在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大专院校搞人人过关，进行所谓的专家巡回演讲，污蔑大法的签名，强逼学生签所谓明白卡，深深地毒害了广大教职员工及学生。庆阳市大法弟子 原团结小学教师刘志荣被非法判刑后被迫害致死，就是戴炳龙主管教育期间发生的恶性事件。人在做，天在看，奉劝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恶人恶境，从戴炳龙的恶报中得到警醒，立即歇手，看看大法弟子所传的真相资料，那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否则只能跟随恶党走上不归路。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一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以下所讲述的内容只是我在修炼中所经历和悟到的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大法中还有更高深的内涵，本文仅与同学们交流，希望大家都能用法来衡量。为什么不能向内找？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听到过不同的回答。什么是向内找啊？我向内找过，找到一些执着心，我知道他们，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好像还在。师父说过，修炼人要向内找，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你不要偏激，什么都向内找，你在钻牛角尖。是的，作为修炼人应该向内找，但是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况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不怨我，错的是别人，我又没有做错，我向内找什么？平时的事情我可以向内找，可这是做大法的事情，这是在救度众生，他为什么不按照法的要求做？他为什么不向内找？这是旧势力在干扰，在迫害，我们应该正念清除他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为什么要向内找？等等等等。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在大法弟子与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中，在大法弟子与常人的矛盾中，在正实法救度众生讲真相中所遇到的困难、阻力、干扰中，在邪恶的迫害中，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一部分，修炼的初期，我不会向内找。我属于闭着修的，没有开天目，在迫害还没有开始的个人修炼初期，我不知道怎么向内找。那时候每天都是要参加集体学法的，大家盘腿打坐一起学法，读到师尊在转法轮讲的法，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我读过就读过了，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只知道一些常见的执着心和执着心的表现，因为没有真正向内找过，也没有这方面实修的体悟，只认为执着心是存在于精神中的一种意识，平时感觉到它们出现了，会去抑制它，排斥它，也会用法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行为，认识到不对的，就把表现出来的不好的行为改一改。但是离开修炼的环境，一放松自己，行为就又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学法的时候，多是把学到的法用来衡量别人，而不是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眼睛总是有意无意的去看别人的不对，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经常看到的表现是，一位同修把法中的某一段找出来，对另一位同修说，某某，你看，师父在法中是这样说的，说的就是你。在我所在的练功点上，我发现，那时候多数同修都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向内找。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仍有人不知道怎么向内找。第二部分，从消沉中走出来。1999年迫害开始后的好些年，我都有一种体悟，就是在大法与我之间竖着一扇巨大的门，门是关着的，我一直在门外徘徊着。我觉得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在门外站着，没有走进门里面去呢？难道我没有在法中修吗？可是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学法，一直在练功，一直在坚持做正实大法的事情，坚定地修大法，没有放弃修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呢？只觉得奇怪，我没有更深入地去找原因，我被思想中出现的奇怪挡住了。后来再去执着心的时候，发现奇怪也是一种不好的物质，它直接起到了干扰、阻挡我向内找的作用。在迫害中，因为人心的执着，我被邪恶转化了，并且干了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干的事情。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属于没有希望被救度的生命了，不配做师父的弟子了。可是我心里不想放弃大法，那种绝望，那种痛苦，那种强烈的自责与对法的愧疚，日夜在心里、在思想中冲撞着，连不想活的念头都出现了。这个过程中，我消沉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动了一念，为了众生，我一定要走回到大法中去。我心里跟师父说，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已经不配做您的弟子了。可是我的众生怎么办呢？那些等待救度的众生怎么办呢？请师父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吧。可是想往回走谈何容易，巨大的层层的阻力挡在我往回走的路上。就是里将那些能让我自责到不能自拔的，曾经做过的不符合大法弟子要求的往事，不断地往我思想中反映，又让自责心、愧疚心、自卑心等时时在我心中翻滚，还会冒出来，你没希望了，你还有脸回去吗？你再也回不去了，你放弃吧，等等这样的念头。同修也在旁边说，你转化过，旧势力是绝不会放过你的，你很难走回大法中来。这就像是一个人掉到坑里，当他努力想要爬上来的时候，站在坑边的人一脚又把他踢下去了。消沉一段时间后，我又鼓足勇气重新往上爬，没爬几步又被各种人心旧势力拉回到坑里去了。为了从这个坑里爬出来，都爬了好几次，头脑中正面思想和负面思想的激烈斗争天天都在进行，这些思想中出现的负面因素，各种人心时刻不停地纠缠着我，不让我挣脱出去，摆脱不掉，抑制不住，排斥不了，他们不让我往回返，我怎么办呢？那时还不会把执着心和真正的自我分开，只知道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我不能消沉下去，我必须振作起来。我抱着一定要走回到大法中去，谁也挡不住的这一念，为了对抗他们，当时的我采用了一个办法，就是鼓励自己，你一定能回到大法中去，你一定行，师父没有对你说不要你，你就有希望。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走路再说，吃饭再说，睡觉之前也对自己说，醒来第一句话也对自己说，一天会说几百遍不止。同时我不断地加强学法，费了很大的劲才从消沉这种状态中走出来。通过继续学法，持续发正念，有一段时间后，当我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修炼走过的那段弯路时，好比在茫茫大雾中想要看清远处的景象一样，突然发现那些往事淡化的连影像都看不清了，甚至是什么事情，事情里有些什么人和发生的过程，我通通都想不起来。 那段记忆像是被抹掉了一样，我悟到这是师尊让我彻底的放下了。第三部分，从怕心中走出来。在表现出来的所有执着心中，怕心对修炼人的控制力、干扰、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有同修就是被怕心困住了，一直不能正念走出来。我在对抗让我消沉的那些物质时，怕心还没有表现得那么强烈。一直到我走出消沉的状态后，怕心对我的干扰一下子明显起来了。他们说来就来，甚至达到了让我天天都感到怕，睡觉梦中都在怕。表现上有时候会通过一件外因来诱发，一句话或者一件往事，一个常人都能让我怕起来。我那时真以为是自己在怕。害怕这种物质让我的心里很难受，强烈的时候怕得我腿啊手啊都发起抖来，抖到最后全身发软，肌肉发酸，心跳快得让我感觉只要一张开嘴，这颗心就能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思想在怕心的控制下出现了各种念头，旧势力会迫害你，警察马上就要敲门来抓你了，你会坐牢的，你会失去生命的，等等。我的主意识知道大法弟子不能怕，不要怕，努力排斥它，抑制它，作用不大。他们太嚣张了，肆无忌惮地迫害我的身体，控制我的思想。直到有一天，这些怕心又来了，正在顾忌重演，对我为所欲为的时候，突然从我的心底生出了一股对他们所作所为的愤怒。我感到正念强大起来，我的主意识冷静地对他们说，怕心不是我，我不要你们，你们出来多少我清除你们多少，我不怕你们。这一念发出的一瞬间，我真实地感受到身体里所有害怕的感觉，或者说它是物质更确切，像海水退潮一样往我的心脏部位急速地收拢退缩。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害怕的感觉其实是一种物质消失得无影无踪，思想中也平静了，手不抖了，腿不抖了，心脏的跳动频率也恢复了正常。前一秒钟还在我身体里兴风作浪，后一秒钟就仓皇逃窜了。怕心动作转变得如此之快，直到他们跑光了，我还有些回不过神来。我站起来走了几圈，发现身体又变得有力气了，这才肯定怕心真的被我的正念击退了。在这次去怕心执着心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点。第一，我第一次明确地把怕心和我分辨开了。执着和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物质，不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我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如果不区分开，把执着心和观念当成了自己，正念中就清除不了他们。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不会清除自己。第二，去执着心的过程中体悟到了，怕心是一种有形的活的物质生命，在另外空间存在着。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还说，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的。通过这次与怕心的交锋，怕心再不能迷惑蒙骗，让我以为自己在害怕，正念足它就能被彻底灭掉。因为干扰我的怕心当时很多，我连续一个星期每次半个小时以上专门针对它发正念清除，效果很好，大量的灭掉了怕心这种物质。第四部分，向内找，不是嘴上说一说就能做到的。在具体的实修中，在矛盾中，当我对自己说向内找，看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眼睛总是想要向外看，去看具体的事情，去看常人社会的各种表现，去看矛盾中的别人，也就是说他不听我的话。就算是我用力控制眼睛的视线向自己看时，思想中就有一股力量也在使劲地拉扯着我的视线向外看，我要很仔细才会体察到这种感觉。这样经历了几次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我问自己，这股来自于思想中促使我向外看的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什么物质？和我的正念对着干的就一定不是我。再深入地找下去，我发现向外看实际上是一种在三界内的很强的观念，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我不能顺利地向内看，是它在起反作用。这种观念形成了多长时间了？也许几十年、几百年、上万年。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尝试着用强大的正念扭转它。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费劲，心里念着向内看，向内看，念上半天，向外看的观念还是控制着眼睛的视线向外看。怎么办呢？不能向内看，要找到那些隐藏在心里的执着心，就是纸上谈兵，一定要把它扭转过来。就这样不断加强正念，扭转向外看的观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向外看的观念扭转过来了。当我再发出向内看这一念时，很自然的，眼睛的视线马上能向内看了。让他看心里，他就往心里看；让他看我的行为，他就会去看我的行为表现，他听我的话了。那些嘴上说向内看，而实修中却经常向外看的同修，为什么做不到向内找呢？是有原因的。向内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行为。第五部分，真正的向内找，在自己这颗心上找。扭转了向外看的观念之后，我开始了真正的向内找执着心。执着心有笨的，也有狡猾的。笨的明显就能看到它，都不需要太深入微观中去找。比如怨恨心、争斗心、怕心，一跑出来大家就看到了。狡猾的执着心就得费心费力了，他们会隐藏得很深，或者是伪装成其他的执着心。厉害的执着心还会控制其他执着心干扰大法弟子，自己躲在后面。有时候找到最表面的执着心，接着往下查，发现执着心下面还有执着心，再往下查，执着心下面还有执着心，就是要查到执着心的根源。比如有时候矛盾中表现出来两个人在争执，有争斗心在起作用，继续找的时候发现是嫉妒心在后面捣乱，再找下去又看到嫉妒心后面是一颗利益之心在控制。利益之心后面还有什么呢？在不断往下查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不断地往自己空间的更微观中找寻他们。有的执着心知道你要向内找他了，执着心是有生命的物质，他就让你心里难受，让你心里出现排斥的感觉，让你出现放弃向内找的念头，甚至于让你听都不愿意听向内找三个字，让其他的念头干扰你的思想，分散你的主意识的注意力，蒙骗你的主意识去做其他事情，总之就是不让你找到他。这个时候自己主意识向内找的决心要坚定，去掉执着心的意志要强，也就是正念要强。有时候矛盾出现了，我的第一念是向内找，然后眼睛马上向自己的那颗心上看过去，盯得紧紧的。有的执着心很弱，一念就能清除它，有的执着心就强盛，往往一天清除下来，你觉得它还在那里，没有去掉。不管多难都不能放弃。有的同修一时清除不掉执着，或者重视不够就不管了，这样就相当于把执着心放跑了，它干扰完了又跑回到你空间的微观中隐藏起来了，而且它所在的那个微观层次的众生会被它迫害，下次再跑出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在执着心的带动控制下，如果做了不符合大法弟子要求的行为，产生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思想念头，还会被旧势力抓住当借口进行迫害。平时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时，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就耐心地找一找是什么思想或者执着心造成的这种行为，头脑中出现的那一念是从哪里来的，根源是什么，不断地深入找就能找到。 但需要扎实的修炼基础才能抓住头脑中的那些念头。他们闪得特别快，快到让你以为那个念头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你思考后得出的。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过，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有一次下班，办公室里走光了，我是最后一个。我收拾好包，走到办公室门口了，有一念出来，去看看某某同事的办公桌。当我清醒过来，发现我的一只脚已经提起来半步，向着同事办公桌的方向就要迈过去了。我赶紧收回脚，同时向内找自己，找那个思想的来源，确定我的主意是刚才没有想去看同事办公桌的想法。那么这一念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念头是外面来的。刚才那一念闪得那样快，刷的一下就从我的头脑里闪过去了，却蒙骗了我，控制我的身体，控制我的行为。再进一步思考，我以前思想中产生过的那些想法，那些念头，有多少是我的主意是自己产生的呢？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浑身一阵冷汗。如果不能辨别思想的来源，那么任何外来思想是不是都可以控制我、干扰我，包括各种观念、执着、外来生命和旧势力。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说来，如果一个修炼人做不到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正念不在的时候，到底有多少行为是真正自己思考后做出来的？到底是按照法的要求做的，还是按照旧势力的想法和要求去做的？太可怕了！有多少大法弟子时时都在真正的主宰自己的思想，主宰自己的行为？有时候在矛盾中，执着心很强地控制着自己，而自己又没意识到是被执着心干扰着，分不清自己与执着心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就让自己从矛盾中跳出来，从欲望中跳出来，从观念中跳出来，从执着心中跳出来，就当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在自己能跳出来的一瞬间，主意识马上就能清醒过来，冷静面对，然后我再想各种办法去掉它们。这个办法挺好用的，我一旦分清真正的自己、主意识和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地方隐藏了，没办法骗我了，就会马上被我的正念清除掉。第六部分，用法来衡量。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不管你是国内国外的，还是在哪里，大法弟子的修炼呐，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说没有榜样，没有参照，只能去借鉴，看人家的正念作用下做的那些事情，你要想按照他怎么做，你怎么做，他做什么，你做什么照搬，你就做错了。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证悟着自己将来在大法中认识的法。实修中，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表现上就是看到做得好的同修就想学，想模仿他的做法，把他的认识或行为来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指导。我看到其他同修也有这种类似的表现。例如说，一，这件事情可以这样做，你看那篇心得体会上写得好的那篇同修的文章，他就是那样做的。二，某某修得真好，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做法。三，开了天目的同修，他看到了，那是真相，不是假的，我们照着做是对的。其实正念中我明白，不能去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要用法来衡量一切，包括别人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心里总是冒这样的念头呢？这个念头总是想影响我，想控制我去学习别人呢？有一天我问自己，这个念头为什么跟法的要求不一样？它来源于哪里呢？找到它。查找的过程依然曲折，从自己的行为表现上找不出来，我于是换了个角度来思考。常人是很喜欢模仿对方的，一看到别人穿得好看，自己也会跟着学穿戴， 哪个学生的学习方法好，还会全学校推广，让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跟着学。公司里哪个人的工作方法好，哪个公司的制度好，也会整个公司甚至整个社会的人一起跟着学。这种照搬照学对于常人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然，形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没有被修炼人发现去掉，就被带到了修炼中，就出现了大法弟子不分情况、不分场合、不分个人修炼状态的不同，像常人一样的互相模仿与照搬，却忘记了这是在修炼中，不是在常人中。常人都在一个层次中互相学来学去，反正都是一个层次中的事情，可是大法弟子都在不同的层次中状态中修炼，你看不到这个大法弟子真正的层次和修炼的状态。学什么？学的只是他在常人中的一个表现，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心或者是什么正念，他悟到的哪一层的法理促使他做出了那样的表现。大法弟子要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用法来衡量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一切。第七部分，正念对待矛盾，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救度众生。不同的矛盾可以暴露出不同的执着心，矛盾起到的这个作用，打个比方，就好比打仗的时候敌人藏起来了，要找到他们消灭他们，就得设个局把敌人引出来才能消灭掉他们。可能这个比喻不太合适，我就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所以矛盾表现出来时，大法弟子如果这时候能站在法上看，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找到这个矛盾中暴露出来的执着心，再去掉它，大法弟子就能得到层次的提高。在矛盾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的对与错，事情本身的对与错都不重要，他们就像那个局、那个套子，起到的作用是引出执着心，暴露执着心。重要的是大法弟子能否站在法上看问题，能否认清这个矛盾出现的目的是要把执着心暴露出来，好让大法弟子去掉它。微观中的执着心被去掉了，大法弟子就会提高，因为越微观对应的层次也就越高。更微观中的执着心在矛盾中被暴露出来后，大法弟子又去掉它，就又提高了相应的层次。同时那一层次对应的庞大天体范围以及上面的无可计量的生命都能同化法，就都被救度了，他们会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从这一点上来看，向内着去执着心提高自己，和不向内着放任执着心失去提高的机会，所对应的结果就是大法弟子自己代表的庞大天体范围内的无可计量的生命的存与灭，以及那些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旧宇宙的无可计量的高层生命群、更高层生命群的存与灭。所以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讲，向内着已经不是大法弟子个人思想中心里面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如果不向内着， 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可计量的生命群的直接毁灭。因为正法是有进程的，层层在推进，到了那一层，你没有达到相应的修炼状态，那一层对应的庞大生命群也就错过了被救度的机会，在正法中随着旧宇宙去了。救度众生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矛盾的本身也是珍贵的，促成一个矛盾的发生需要机缘，有的机缘只有一次，用了就没了。可是有些执着心很强盛很顽固，在一次矛盾中去不掉，会经过几次才能去掉。我曾经去一个抱怨心，竟然用了半年，还让我自己不太满意，觉得没有去干净，心里达不到坦荡，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利用好矛盾，去掉执着心，可惜了机会。第八部分，我的回顾。这一路走来，我作为一个完全平悟在法中修的修炼人来说，怎样使自己从最初的消沉中走出来，怎样使自己从怕心中走出来，怎样使自己面对各种来自于外在的内在的阻力和困难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怎样使自己能够按照师尊讲的法去实修，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怎样在与执着心各种观念旧势力的历次交锋中战胜他们，清除他们，怎样使自己不被这眼花缭乱的常人社会所迷惑，时时保持清醒，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办法。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安慰鼓励自己，做得好的时候还会表扬自己，为使自己走得快些，对自己不断提要求定目标，没达到法的要求的时候，懈怠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会严厉地批评自己。在矛盾中，在困难中，在阻力中，在磨难中，在发生的事情中，尽量的深入去思考，在向内找中，经常的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去一个执着心，有的大法弟子一念就灭掉它，有的要用一个月，有的要用一年，有的十几年还没有去掉，甚至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找到它。为什么？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提高。我参与利用手机救人项目几年了，开始只是发短信和彩信讲真相，后来利用自动语音让对方听录音好的真相语音，一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几个同修一起出去打，效果也不错。打一段时间后就很依赖手机讲真相，只是三退人数不多了。当然听完三分钟语音的众生不少，他们听完没表态，我感到很可惜。显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直接沟通，才能帮众生解开心结，真正明白真相，才能得救。法对我的要求提高了，我不想用录音讲真相了，而想干脆直接拨通电话给对方讲真相。但周围没有熟悉的同修做，心里没底。一年前，一同修愿意和我配合打对讲电话，他发正念，我讲。开始不知怎么开头才好，电话一接通我就心跳紧张，没说几句话对方就挂了，再打不接了。第一步很难突破，我俩多学法，多发正念，互相鼓励。同修整理出明慧刊登的面对面打真相电话的交流文章，我们将其做成小册子，特别注意开头一段如何讲，然后背熟真相稿，请师父加持，这样在反复拨打当中积累经验，也就越来越会讲了。终于从每小时能劝退一人，慢慢增加到两三人，再到六七人不等。我俩坚持对打，2016年新年那天居然劝退14人。对打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执着，退的人多一些就起欢喜心，退少就没信心。碰到骂人的、威胁的、赞扬的、感激的等，我的心也会随着被带动。开始怕心重，怕对方挂电话，怕电话不安全，怕讲不好而救不了人等等。 有一次打电话，对方套我的话，我听到他在录音的异常声音，我心里有点怕，但又想跟他讲真相，其实心态已不稳了，效果也不好。他一直在骂人，声称明天就有人来找我如何如何，就把电话挂了。我立刻坐下发正念，让他的录音作废，不让他造业，但心里还是不稳。晚上练功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脑子，别看他修了千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第二天我照样出去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种干扰，但心还不坦然。师父看我这样，梦中点化我，一只狗要来咬我，刚到跟前，我用手轻轻一扫，它的嘴就裂开了。醒来后，我觉得自己无形差，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通过学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明白，要突破这个怕，以后对打再碰到公检法的人，我也能坦然地全退了。公检法的人也是要被救度的生命。有个人接了电话说，他什么都没入过，又说你是要钱什么尽管说，他以为我是来骗钱的。我就真诚地跟他说，现在骗人的很多，骗财骗色，但没人来骗你平安吧。佛度有缘人，人不能反神佛呀，神佛愿好人平平安安，这个电话是为你的平安而打的，灾难来时平安才是福呀。他明白的一面被唤醒，连声说哦哦。我说现在人们都知道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们的网络媒体被封锁了，共产党是西来幽灵，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西方人，讲无神论，占天斗地，破坏我们的中华神传文化。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三尺头上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不知先生有没有入过队呢？他说他当兵35年，党团队都入过。我是派出所的，别跟我讲这些了，别浪费你的时间和话费。我心里很坦然，一心想他明白真相。我说你在派出所也好，公安局也好，这是你的工作，但命是你自己的，天灭中共是天意，我帮你起个化名，跟头顶的神佛退，你说好就可以了，神佛看人心，平平安安就是福，希望你平安。他说好，谢谢你。接着跟他讲真相，一提到法轮功他又不想听了。我心里发正念，让这个生命明白的一面起作用，要听要明白，感觉自己的话一句句打入他脑中。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从92年到99年就有上亿人在修，后来江泽民妒忌，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他说他们警察也一直在探讨法轮功，法轮功还是好的，但好多假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在中国被迫害17年，不但没被打倒，反而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人破坏不了佛法，但人会造业。相信你是个有思想的人，想想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我冒着危险给你打这个电话，不求回报，只为你好。人不知天智，现在中国没有天理，但以后就不一样，以后法正人间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今天我送先生3个字，真善人，做个说真话善良忍让的人，做好人一定有好报，通话法轮大法有福报，很开心给你打这个电话，祝你平安幸福。他真诚地说谢谢你送来平安。将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好的修炼状态和心态才能救了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相信法的力量，我就在学法上下功夫。开始对打电话后，我开始背转法轮，越背越快，半年背完了一遍，现在背红银寺，背完再接着背第二遍转法轮。我明显觉得，如果今天法学得好，修得好，听电话的人就特别多，退的也多， 反之，如果今天不修口，听的人少，挂电话的就多，骂人的也多，真的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修好自己。对打时语气和声音很重要。刚开始打时，我绷着脸，语气很硬，不善，众生不爱听，退得少。我就找原因，注意修取生硬、强势、灌输、强迫人家接受和语速快的党文化。学法时，师父的法也在不断地指导我做好。比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回答学员问题时说，其实我跟好多地区电视台、电台我都讲过，我说洛杉矶学员广播时的语气很适度，不是太硬，也不是太软，很平和。当然不是表扬你，别骄傲啊，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做得平和一点比较好。常人说什么的都会有，很难做到五味俱全。有的人愿意吃辣的，有人愿意吃酸的，有人愿意吃甜的。我们就以这种平和的面貌示人，就这样。学了这段法，我就不断听自己的录音，不断改进，要求自己做到平和，语气不软不硬，语速稍慢，吐字清晰，柔和沉稳，而且一定要面带微笑。所以我一直都是微笑着打电话。同修听到我的录音说，感到我是笑着讲的，说听起来像是台湾人在讲话，很柔，很亲切，很慈悲。其实我平时讲话语速很快，也不是很柔，但一拿起对打电话，自然就进入状态，慈悲心就出来了。我平时注意搜集明慧讲真相交流文章，有些稿子背下来，针对不同情况破众生的心结。打电话不管对方是谁，什么身份，心想不管你是谁，法度有缘人，不执着，有缘的人就能得救，效果就会好。开始我用普通话对打，但广东有很多方言，讲方言地方的人一听到是外地人不爱听，挂电话的也多，有时打一上午也没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试着用广东话，俗称白话来讲。我的广东话讲得不好，开始不懂如何用广东白话说，就多听广东话自动语音，学着说。尽管讲得不太流利，但退的人多了，也就有信心了。有一次用广东话讲完真相，问对方听懂了没有，他说听明白了，你不是讲白话的，也能讲成这样，不错的啦。我觉得是师父在借他的口鼓励我。现在我用广东话越讲越顺，还觉得比讲普通话更好讲了。有意思的是，对打时经常碰到同修，有同修回答，我也是做这个项目的，有的掉队好久了，接到电话很激动，我悟到可能是师父通过这个形式来唤醒他。有个曾经被非法判刑7年的同修接到电话后叮嘱我注意安全，他回来后没有走出来，我都与他们交流，鼓励他们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别错过万古机缘。开始讲真相，有求数量和结果的心，真相也讲得肤浅。今年师父的新讲法出来后，我改变观念，不管对方是否是协党成员，都把基本真相讲给他们，以讲清真相为主，让众生听一个明白一个，不求数量。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一步步地走过来，我知道自己跟做得好的同修比差得好远，通过这次交流，我找出不足，再精进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